天父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学习你这个话语。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愿主你这个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呢，是想讲那个小先知书的约珥书跟阿摩斯书。来，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重新 over 一下，因为可能今天有一些可能是新来的，或者是一些中间插班的。那我们这个班呢，主要是给那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上课之前呢，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把你所应该读完的圣经呢把它读完。那每次参加我们的读经班呢，我们都是上课的时候都有一个测验，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迟到，也不要早退，啊，能够有个良好的学习的态度。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上一次也都强调过，就是说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参加读经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是相信圣经呢是神成全无辜的话，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指标。然后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必须是相信我们的神呢是经通过这圣经呢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讲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必须是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如果照着他去做的话，这个人必有福。那实际上是在我们学习整个先知书前前后后，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遵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什么呀，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能够照神的话去做，违背神的话去做，就自己什么，实际上种下了苦果给自己吃。好，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的主题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日子这句话呢，在约珥书里面呢，第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么，什么叫是耶和华的日子呢？这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说，神在他的时间表里面已经定好了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他要审判万民，包括他自己的选民在内。所谓的选民就是他自己的子民，他的儿女。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大致来说呢，也有近期的一年跟远期的一年，就是说有近期的有远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当时约珥讲话的时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当时呢这个近期的一年呢，是指在主前586年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犹大王国的事情，耶路撒冷被毁灭。而其远期的效应呢，或者远期的应验呢，是指在世界末日最终的审判，就是两个，一个近期的，一个远期。那个最终的那个世界末日审判呢，还没有到来，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远期的应验。那么约珥书呢，总共有三章，那这三章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是在一章跟二章的一半的地方，然后二章到十七节，那主题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临近。第二部分呢是二章的十八节到三章的最后呢，它的主题呢是耶和华日子的拯救。耶和华日子的临近就是说神的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但是后半部呢 不单单是讲到神的审判的来到，而且是讲到审判耶和华日子审判的时候，他还有什么？还有他的慈爱和拯救在里面。那前半段呢，讲的是耶和华日子来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个前所未有的蝗灾。这个蝗灾呢，也就是说，在神审判之前所来的那个灾难呢，是希望那些听到这个信息的人，能够因为知道这个将要发生的这个灾难，赶快怎么？赶快悔改，赶快悔改。那么他们的悔改呢，在里面是特别提到了一个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他们常常就把什么衣服把它撕裂了。那在约珥书里面呢，神是告诉那些犹太人，就是说不要把你的衣服撕裂了，这个没有意思。我不要看你外表上面的这撕裂衣服痛哭流涕，外面上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完全不是说漂亮整齐，而是说好像是悔改。这个悔改神所要的是什么？从内心的悔改，而不是表面的。同样，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话，我们受个敬礼，是不是说哦，我口里相信心里相信了，我去敬礼了，你就是得救了？那么这个所谓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是要从什么？心里，而不是表面上我讲一套然后做个敬礼，哦，我就得救了。 That's not what supposed to be。 所以神在这里面讲到，你要悔改，你必须什么？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的心，归向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撕裂心肠就是彻底的悔改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这后半段呢，是讲的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只要他的百姓能够什么悔改归向神。所以虽然耶和华的日子到了，但是凡求告主名的就什么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所以我们后等一会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我们现在刚才讲到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不对？求告主的就必得救。所以总的来讲呢，约珥书的主题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包括了两大主题，一个呢是神的审判，还有一个什么？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在约珥书的二章十三节里面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个里面大家不要 literally think 这个后悔就是神是后悔啊，不是后悔，因着神有他的丰盛的慈爱，他不会把什么灾难降给我们，只要是我们怎么样归向神，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凡求告主名就必什么得救。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约珥书的第一章。实际上在这个 slide 上面已经把主要的前几节已经给我们列出来了。好，第一章呢，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我们对约珥他的背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什么，他是比图尔的儿子。那么第二节呢，就是说老年人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你们觉得不觉得这有这个诗歌的那个味道又在里面了，对不对？老年人呢，国中的居民呢是对称的，当听我的话就要侧耳什么耳听啊。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给子子，传给孙孙，传与后代，子子孙孙，永永远远的把这种话传下去。那么他第四节说，茧从水下的王虫要来吃，王虫水下的男子要来吃，男子水下的麻蚱要来吃。那么实际上根据中文里面呢，好像是不同的虫，对不对？好像是不同的虫。从它原文来讲，希伯来的原文来讲的话，这个实际上不是不同的虫，实际上就是什么王虫，只是从王虫成长的不断的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这么讲就是说要强调一点，先这个吃，然后这个吃，然后这个吃，然后这个吃，吃到一个地步什么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然后他第六节说，有一对王虫，或者叫做明，又强盛于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的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了丢弃是枝条路板。这里又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什么？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灾难的来临是前无所有，空前绝后，空前绝后是非常彻底。然后到了第十节说，天有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什么都没有。第十一节说，农妇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树的你们哀号，因为大麦小麦田里的庄稼都什么灭绝， everything being destroyed。 然后十二节说，葡萄树枯开，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总树苹果树也天里一切的树木都枯干，众人的喜乐都尽消灭。所以不单单是葡萄树，什么树什么一切的树都没有，这个灾难是远远超过人们能够所想。灾难来临了，那么灾难来临了该怎么办呢？在这十三节就说，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要哀号，侍奉我的神，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赎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为什么说赎祭和奠祭都断绝？因为一些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吗？还有什么东西献祭？没有东西献祭。然后他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长老和伯族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中上吧，向耶和华哀求，哀在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这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是第一次提到啊，第一次提到。那么你如果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的话，也是讲到这么一点，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是第二次谈到。然后如果再翻过去，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又说，十一节怎么说？耶和华才在军旅的发生，他的队伍顺畅，成就他的名是强盛。因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在这里，对，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再次提到这一点。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要彻彻底底的把什么那些悖逆的罪孽的犯罪的人都什么彻底的毁灭掉。好，第二章，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两本书，约珥书和撒母耳书，所以不能够太仔细的讲，就是很多地方也跳过去。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我在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财，因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我们已经讲过，吹角是什么？ 是 alarm 啊，是警告的意思。那个日子呢，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直到换代也没有这个样子。他们这么来了，这一大堆的蝗虫来，把所有东西都毁灭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之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变成荒凉的荒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毁灭。所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刚才提到了，就是耶和华在他军旅前面发现他的队伍正在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够担当得起？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得起。讲到了惩罚，神就提到，当惩罚来临时，你们如果有这个悔改的心，那就还可以，可以再挽救你们。那么怎么说呢？第十二节就说，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虽然是这样，语气转过来，你们应当什么？尽是哭泣悲哀，一心什么归向神，归向。当你们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降临到你们身上。那么如何来归向神呢？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那一节，你们要什么？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呢，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个样子的话，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遗嘱，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所以如果你们能够真心实意的悔改，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神就有他丰盛的恩典怜悯降临到我们身上，他就不会降这个大灾难给我们。所以在十五节十六节呢，他就提到了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召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处理内事，等等等等。他这里是讲什么？不是说一个人的悔改，不是两个人的悔改，不单单是就是祭司的悔改，或者是君王的悔改，还是要什么？全民的悔改，全民的认罪，全国的认罪，才能够什么得到复兴。所以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讲到了，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彻底的悔改心的话，耶和华就为什么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因为神是什么？是有恩典有怜悯。第十九节，耶和华允许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什么？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也不再使你们所掠过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远的离开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腾，心未腾空。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不但如此，二十三节说，西安的民人，你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他，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昼雨日，这为你们降下甘霖，然后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的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麻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都要怎么样补还给你们。一旦你们能够彻彻底底、诚心实意的认罪悔改的话，神会丰丰富富把他的恩典降临到我们身上。不但如此，连我们以前失去的那些， 他都会怎么样？连那些年所吃的我都要补还给他。然后他说，这样的话你们就必多吃，而且得饱足，就再没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二十七节，你们就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怎么样别无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这里强调除了耶和华之外就什么别无神。以色列人的最大的一个罪孽之一就是什么？去敬拜别的假神。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里面呢，要稍微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小牧师在这里有一个 slide。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很重要。在在这里还有一个，对，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章十六节。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的，就是说到二章一开始的，就是说什么五旬节到，对不对？门徒聚集在一起，当时候呢，他们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把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什么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他们就传讲神的道。神的福音。那当时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就说：“哎，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对不对？喝醉酒。”那么十四节呢？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当时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们的话。你们这些人，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是因为什么？时候刚到以的刚到什么？”一出，这正是约，这是什么？先知约珥所说的啊，正是先知约珥所说。这里特别提到了先知约珥的话。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里他引用了什么？约珥所说的那句话，那句话的是一个应验，是一个应验，五旬节的应验。所以这个时候就代表了什么？教会时代的来临。五旬节那天，因为这一件事情，五旬节那天有三千个人信主受浸，教会的时代正式的来到。从那个以后呢，凡是信主的人将有什么神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不管是大小老幼都能够得到什么神的启示。这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约珥所说的话，在新约时代的得到了应验。这是两个休戚相关的两段经文，所以对大家来讲要比较 pay attention。 好，那欢迎呢， 就是我们刚才好，我们接下去看第31节，日子日头要变黑了，月亮变雪，这就是耶和华大而可为的日子未到之前。又讲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这是第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到了第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在先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人，在省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刚才就提到，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是在罗马书里面，犹太人和信义人并没有分别，因为有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在新约里面罗马书，因为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也就是引用了什么约珥书的那句话。所以根据保罗这句话，他是向世人宣告因信得救的真理。任何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借着祷告求告耶和华，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真理。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因着神的救恩的真救恩，我们可以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只要我们什么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到了第3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人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也就是神审判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撒法国去，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要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主。好，我们跳过去看到第12节，万民都当兴起上约沙法，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周的列国，开联法，因为庄稼收了，建造了，因为酒占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人在断地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这里再一次提到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地谷。到这句说到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列国万民都要什么？接受神的审判，就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lide， 那个到了最后呢，就是说到第3章了，最后呢就断定古万事都了结。万民都在兴起到约沙法国，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周的列国，开联法，因为庄稼收了，建造法，因为酒占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甚大。接下来一句说，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神在那个时候呢就审判万民。那进错的意念呢，就是说当时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各国，推罗啊、西顿啊、菲利士国，都要怎么得到他们的报应。但是远处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末日的审判，神将坐在他的那个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万民。但是这个时候，凡是求告他神明的人就什么就必得救。但是如果你没有求告他的名，那你就没办法得救。那总而言之，约珥书的信息呢是3个，一个是审判，然后是悔改，一个是祝福。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审判的使者就是蝗虫。约珥书对蝗虫的描写是非常的淋漓尽致，讲到了这个审判是彻底完全的彻底的。至于我们的悔改呢，我们不要撕裂衣服，而要什么撕裂心肠，要彻头彻尾的完完全全的认罪悔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得到神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阿莫斯书，阿莫斯书 阿波斯书它的作者呢，他本人就是阿波斯，他是提戈亚的牧人。他所说的预言的对象呢，是北国的以色列。那刚才预言的对象是什么？是南国的啊，是南国。阿波斯书讲的对象呢，是北国的。那么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阿波斯不是一个正正事事的一个先知啊，不是一个先知。他就说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先知，他是什么？他是牧人兼园丁。他在七章十四节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啊，修理桑树。当时阿摩斯书做先知的时候的南国的犹大是乌西亚，北国呢管的是耶罗波安二世，那时候都两南北两国都在全盛时期。记住了，这两个国家都是在什么全盛时期，这个背景需要讲清楚一下。在全盛时期就是最最辉煌登峰造极的时候，约珥在南国讲到将来的毁灭和神的惩罚，而北国的阿摩斯讲到了什么社会的公义，将来说还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但是这些话都是什么都不会说，当时的人说能够听进去，不能听进去。就像我刚才讲阿摩斯书的主题呢是社会的公义，那在主题经文呢是五章的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里讲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社会的公义。因为当时虽然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但是他们缺乏什么社会的公义，缺乏社会公义。那么怎么讲呢？在二章六到七节里面特别提到了，说他们为银子什么卖了义人，为一双鞋的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他们贪心不足，欺压穷人，知道是什么自己的从事极悦的在享受，却不顾他人的死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粪屎，这是一个活龙活现的表述。在四章一节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贫穷的，对家属说拿酒来我们喝，一边在外面欺压，一边却什么喝酒享受。虽然他们有宗教的外表，但是却什么完全彻底的违背了前进的旨意。所以当时呢，神就差遣阿摩斯呢去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看现在的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神的审判要什么很快就要来临。神是公义的，他也要我们什么每一个人做什么像他一样有公义。那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前面所学过的章节里面，先知书里面都提到过一点，这神是叫我们像当时的人，他是献祭，对不对？是献祭。但是神有第二再再而三强调一点，就单单献祭，这不是神所什么喜悦的。在外面的那个表现的形象，他这个不是他所要的，他要的是从内心的真正的献祭，内心的真正的献祭。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什么？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胜于什么自由。讲再清楚也没有。我们刚刚学过的何西阿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一点，神怎么说？他说神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司，
喜爱什么？
我们认识神，
胜于什么？
反击。神是要我们认识他，神是要我们跟随他，神是要我们有公义，而不是表面的那些现象。所以当时的话，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北国他们的国势非常强大，但是呢，阿莫斯就是在神的派遣之下的警告当时的北国的人，他们好景什么不长，他们将要什么得到神的审判，他们就将要什么要亡国，要灭国，他们要被掳。在阿莫斯书里面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跟大家提纲挈领的讲一下。牧师在这里呢提到三点重大的地方，一个呢是在一章跟二章里面呢讲到八的责备，我们等等会看八的责备。第二个呢是三个信息，先讲八个责备。这个八个责备呢是对六个外邦国家的责备，以及责备犹大跟以色列的责备，提到他们三番五次的犯罪，神绝对不会再去什么免去他们的刑罚。第二个呢是三大信息，是三章到六章，神呢借着先知的口说以色列要当听耶和华公义的话，便三番五次的讲了三次，也就三篇信息。这三篇信息主要就是说什么？对以色列人的责备，讲到了审判即将要来临。另外呢，在七章到九章呢，讲到了五个意象。这五个意象呢，一个是什么？蝗虫的意象。第二个呢，是像火烧的意象。第三个呢，是准神的意象。第四个呢，是夏国的意象。第五呢，是主站在祭坛旁边的意象。这个最后呢，在结局的时候呢，神呢又接着阿莫斯书呢说出了建立大卫岛他的帐幕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许，建立大卫岛他的帐幕的应许，特别的什么预言到什么外邦人将因信主而得救的这一个地，那我们等会会特别讲到这一点。这个是牧师为每一章都做了一个题目，都押韵了啊。列国犯罪日已久，上主激怒天下仇，五鸟网络平地起，巴塞五六上鱼钩，公义江河深滔滔，俘虏对众把罪消，很非常押韵哦，非常押韵。嘴神已直圣所飞，下过一熟万石了，天上楼阁地下水，造化之功何其美，大卫帐幕遮天下，基督恩典万民罪。真的很好，真的是很好。好，我们来因为这个牧师写了很多，写了很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阿莫斯书的一章呢，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日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莫斯得默示，得到神的默示，示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谈到了那八个责备。这个八个责备呢，就是一个一个点名了，一个一个点名了，以色列以及他周围所有的邻邦一个一个都点名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点名的。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犯四次的犯罪，大马色是什么？亚兰首都，在以色列犹大的北边。然后第六节什么？加沙三犯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异动。这是第二个责备，加沙是在以色列犹大的什么西边啊，靠海那边。 实际上加沙到现在还是一个火药桶。第九节，耶和华若是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一种单子纪念弟兄的本源。我们有没有以前的谈特别讲到推罗，有没有？有啊，就讲到推罗，对不对？好，推罗也要做到审判。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用刀追赶他弟兄，毫无怜悯，我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以东啊，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对不对？以扫的后代，这个呢就是也要得到神的审判。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坏基列的孕妇，扩展自己的境界。这是第五个指责，这些国家都需要都要得到什么神的审判。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将以东的王害苦，焚烧成灰，等等等等。摩亚也要将得到什么神的审判。第二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从外面一个以色列和犹大国周围的列国的审判开始，一直到什么开始审到犹大，再接下去一个是谁？哦，以色列，以色列，最后提到一个以色列，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本书的中心的中心点，对不对？以色列。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银子卖了地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头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吹烟，人家你看看到了这个程度，连穷人头上的灰他们都要吹烟，只为卑鄙人的道，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接下来他讲了一连串的这个以色列将受到惩罚的原因。然后他说，我也要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在亚摩利人为地的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吩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里在陈述以色列人怎么的罪孽，陈述以色列的罪孽。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纳西尔人？纳西尔人就是纳西尔人就是归族的意思。这个纳西尔人一生下来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喝酒，不能剃头，这是完全完完全全什么奉献给神的人。那如果是完完全全奉献给神的人，他是说不可以怎么碰酒的，他们却怎么样拿酒给那些人，这明知而什么故犯，违背神的，而且叫先知什么不要说预言。先知他本身的职责一就是什么传讲神的话语，却叫什么先知不要讲预言。所以说看了在你们所做之的，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困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拉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神审判的日子，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里提到了这个八个国家的这个指责。第三章再一次陈述了讲到了以色列的罪。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你们全家都是我从埃及地里出来的，当听耶和华 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的罪孽。那么在这里面，pay a little bit attention 在这里，他说，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在这个里面，我想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神认识我们，神为什么认识我们？因为神特别什么？拣选了我们。但是必须要知道一点呢，就是说神拣选了我们，是的，这是我们的一种荣耀，神拣选了我们。但是随着拣选这个特殊的身份而来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做了神的子民，我们有神子民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做了神的子民，却没有去履行神子民的责任的话，神在这里说什么？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责任与这个拣选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捐献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侍奉神，来荣耀神的名，去彰显神的公义。那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没有做到这一些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什么失职？失职的话，神就要追讨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子民的什么责任和义务，不然的话神会追讨我们一切的罪名。三节一直到八节呢，这里神给了我们几个比喻，其中的一句话呢是相当出名的，就是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却没有照着他的要求去做，那怎么能够做出来呢？我们如果没有跟神同心的话，我们如何去做出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呢？狮子若非抓死，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士若非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接下来一连串的话比喻给我们。然后第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先知，就一无所行。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骂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到了第三三节，耶和华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雅各家就是什么？以色列。我讨以色列罪的时候，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弹脚必被砍下，堕落坠落在地。我要摧毁这过冬过桥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已经讲过伯特利啊，我们讲过伯特利，我们就不再讲什么意思在伯特利。伯特利是他们金牛都所建立的那个他们北国的那个祭坛所在地。陈述了讲到了以色列人罪孽之后呢，第四章，神再一次的用五个。你们忍不归我，用了五个忍不归我，强调了以色列硬着脖子不愿意什么
归向神。好，我们看一下，你们做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压贫寒人，压碎贫穷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对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神的日子就到了，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衣钩将你们神域的钩去。后来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有没有？他们的国家被灭亡，他们的百姓被什么掳去，对不对？被掳去。不要忘记了，这都是很早以前的，很早以前的，就是说他们在全盛时期的时候所讲的预言，这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被灭国被掳去的事情。然后到了恰伯奇第四节，以色列人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杰甲增加罪过，每日早上献上你们第五名，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第五节，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所做的，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这感谢祭里面可以不可以有效？不可以有效。他们完完全全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完完全全背弃了神的教导。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的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忍不归我。这个是第一个讲到了忍不归我。他们神第一个就是说，他使他们城中的牙齿干净，你们各处缺粮缺乏，你忍不归我。换句话说，神已经给他们一个什么一个警告，对不对？一个警告，他们怎么不归向神。接下来第七第八节，在收到前三在收割前三个月，我是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干枯了。这样两三个城的人凑到一起去找水，却什么喝不足。这是第二个什么警戒。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忍不归向神。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院中许多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松吃尽，你们什么忍不归向我。这又是一个警戒，他们还是什么当作耳边和没有去归向神。那这里面神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警戒。神的方法总是怎么样，先什么教导，然后呢警告，然后呢再管教，再不听就怎么样，神的审判就要来，神的审判就要来。但是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主要就是因为神什么样，因为神是慈悲的，是怜爱，不希望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心转意。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怎么样归向神，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硬着拨向不肯归向神。刚才讲了三个，到了第四个就是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在像埃及人到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你们马匹不掳掠，城中的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却怎么样忍不归向我。这个警告是什么，一个比一个什么严重，他们忍不归向我。到第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们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干柴，你们却仍怎么样不归向我。这是第五个，一而再再三讲到了这一点。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你忍不归向神。那你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以色列，我必如此向你行。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换句话说，神的审判就要来临，你预备接受审判吧，你预备接受审判。第十三节，那唱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在这个里面，他那句话的意思，你当预备遇见你的神，是叫我们预备什么？迎接神的审判。不是迎接，而是预备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同样，我们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的话，那我们等待你的就是什么？神的审判。你要预备。第五章，以色列听我为你们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再起，躺在地上无人猜。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省下一百，发出一百，只省下十个，好惨，彻底的悔改。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什么存活。这里神一而再再的三讲，你寻求我，归向我，你就什么可以得到存活，可以得到神的怜悯。不要前往伯特利寻求，也不要进入坚甲，那些地方都是假神拜假神的地方。不要过到别是方，因为坚甲必被掳掠，把伯特利也归于无有。要什么？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神的话还有没有再比这个概再清楚了？讲再清楚也没有了，可就是没有人听。第七节说，你们使公平变为阴沉，使公义丢弃在地。公平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甜蜜的事情，阴沉是一个最什么苦涩的东西，把好的变成坏的。第八节，要寻求那造卯星和贪心的，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暗，使海水来浇的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就要追求什么？耶和华。第十四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怎么样？又再提到了这一点，是不是？这样，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这个里面也给我们这一个信息，就是说什么？我们常常说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是什么？神必照常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什么？求善，不要求恶，就必成活。这样子，在这个条件之下，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照着神的话去做，神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没有照着话的神的话去做，背逆神的话，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是审判。第十八节，那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就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子没有光明。在这里面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们说我们等待耶和华的日子，耶稣的降临，对不对？神的国降临。但是如果你没有照到神所要你做的一切，他这个意思说，你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
那日子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是有祸的。你们为何想要耶和华日子呢？那日子是没有光明的。对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来说，日子是没有光明的。那接下去说，我厌恶你们的节节，不喜为你们的严肃，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把肥畜所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不听你们的弹琴的声音。因为这些都是表面的，而不是出自什么内心。所以到了二十四节，也就是那句这个阿莫斯书的主题，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讲到了公义，神的公义。时间到，还有几章没有讲完，下一次继续讲下去。好，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坏事的，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是充满恩典的神。而我们实在是要听取你自己的话语，我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主自己的话语，我们来认罪，我们自己的悔改，让我们能够所行所求的一切都能够与我们荣耀的恩相称，走神你自己所喜悦的子儿女。主，我们当有罪孽的时候，当我们有隐而未现罪的时候，求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足。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接受主，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喜悦的儿女。主，我们愿望你的话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平时的所作所行，而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照着你的话去做，而不是从表面的，而是从心里来做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今天一天的崇拜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偏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